中共开始清算，警察重点目标曝光。美副国务卿指中国抗议活动产生了实际效果，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白纸革命促小粉红觉醒，中国留学生说爱国不等于爱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4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很多参与白纸革命的人现在被审查问话。推特名人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在这一场运动因为即时传递资讯而备受关注。李老师2号接到消息说，四川成都的警察正在行动，参与抗议的人接到警方电话，询问有没有参加抗议活动，以及健康码是否变黄。警察还在电话里面声称，他们整理出参与游行人士的名单，现在正在打电话核实。德国之声2号报道说，一位林先生透露，自己参与示威的时候并没有被警方拦截，但是最近就接到两次警察的警告电话，警察禁止他再用 Telegram， 并且要求他停止分享有关疫情的消息。而林先生的爸爸亦都被电话警告。律师王胜生向德国之声表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几名抗争者找他做律师咨询。这20几人是来自中国各地，其中有被捕获释的人，有亲友被捕而且很久没有回来的人，亦都有刚刚接到警方电话传唤的人。王胜生发现，在这些案件对警察来说，手机是头号重要的证物。王胜生说，现在获释的人都说他们被传唤的时候手机一定会被警察拿走，而有些人即使被释放之后手机仍然没得拿回。他补充说，有人只是在示威现场短暂逗留，当时亦都没有被拦截，但是事后就接到警方的传唤电话，因此他合理怀疑警察可能是透过健康码轨迹或者是示威者手机发送的信号来确定他们在哪段时间曾经在什么地方。多伦多大学属下的网络安全之父公民实验室研究员徐乐文向德国之声表示，中共警方确实有可能查出哪个手机曾经在特定时间出现在哪个特定地点。徐乐文说，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少考虑法治或者人权的监控国家，那对他们来说并不困难。一个相当简单的方法是找电信公司，问他们哪个电话号码在什么时间连接哪个信号塔。虽然答案可能不正确甚至有错，但是如果你的目的是恐吓抗议者，而不是真的在法庭上拍板定案，这样这样做就足以达到目的。世界走走杂志在2号发表一篇一个中学生的自述，这一位学生参与了这一场白纸运动。他在文章指出，我只有这条命和一点点勇气。文章说，这个星期有很多人被警察问话，相比于上个令所有人鼓舞战斗的周末，在这两日的社交媒体少了城市现场的直播，更多的是怎样面对临时搜查和上门登记的自我保护知识。在这场运动被广传的时候，这些匿名的第一批抗争公民都已经被禁声。没错，时间相差真的只有一个周末。遍布全国的录影镜头，装置了在社会几十年的电子监控，轻松调取大部分参与者的个人资料。警察警告电话、上门登记，甚至直接带走的情况就好像天罗地网，望着这些运动者的城市。截至写稿的当下，好像我这样的一位没有参与什么实际运动，不在很多国内社群的海外普通中国学生，已经至少有8位朋友圈的好朋友失去联络。虽然警察出手会令大部分人惊，但是人权观察资深中国研究员王亚秋向德国之声说，很多人经历了痛苦、灾难或者不幸，反而令他们变得更坚强，因此镇压亦都可能令一些抗争者更加大胆。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12月2号在华盛顿出席活动的时候表示，中国的抗议活动已经平息，因为它已经产生了实际效果。中方放宽了一些封控措施，但是它亦都看到中共当局确实对抗议进行打压。12月1号和2号两日，美国和欧盟举行了美欧之间的中国问题的第四次高级别对话，以及美欧之间的第三次印太问题高级别磋商会议。谢尔曼和欧盟对外行动处秘书长萨尼诺在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美国和欧盟在战略前景方面从未试过这么一致，并且强调致力于采取一致的协调行动来应付目前的全球挑战。双方在声明中讨论了各自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以及在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底下可能的未来发展轨迹。另外，声明中提到他们讨论了中共在多边论坛的活动和倡议，指出美国和欧盟的目标将会继续集中在保护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地位，双方决定继续在多边问题方面加深伙伴合作，并且促进对国际法和原则的尊重，以及对包括和平抗议权在内的人权尊重。他们指出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和平抗议的权利，并且注意到中国正在发生的抗议活动。他们还对中共当局的跨国镇压策略和措施表示关注，这些策略和措施影响了和平的活动家和少数民族成员和他们的家人。谢尔曼和萨尼诺秘书长还重新对中国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和香港的人权状况的严重关注，指出感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紧急关注。自从11月27号开始，洛杉矶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就自发响应中国国内的白纸革命，集会悼念新疆乌鲁木齐火灾遇难者，以及声援国内抗议者。连日来的集会亦都令不少中国留学生清醒认识到中共政权的邪恶，以及一党独裁带给中国百姓的苦难。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几百名中国留学生在12月1号晚的集会中高叫结束集中营、自由中国。这些学生当中有曾经的中共小粉红，亦都有香港、新疆和蒙古人。他们讲出共同的心愿，就是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大话要尊严，不做奴才做公民。一位曾经立志做中共人民解放军的女学生向大纪元表示，在疫情期间中共的封控政策令她终于看到过去的错误。她近日看了很多关于中共大陆禁播的纪录片，其中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名医生参与计划生育，一年杀了接近90000名婴儿。她还了解到美国有很多被收养的大陆女婴都是一胎化政策的受害者。他直言了解历史真相才能够创造未来。我爱的是土地上的人民，政府是哪个无所谓。曾经相信中共所谓理想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当日的集会发言痛批中共核酸检测不人道。他指出中共防疫措施是为了控制人民维稳，甚至不惜牺牲人的性命。另一名上台发言的中国留学生说，国家和政府需要分开，军队的枪不能够对住人民，希望中共体制下的军人警察能够辨明是非，令良心苏醒，不要再去拘捕那些只是想外出工作吃不饱饭的人。他更希望军人警察能够将自己的枪抬高一寸，给民众表达合理的诉求。这名学生最后说，爱国不等于爱党，我爱我的国家人民，但是我不爱共产党。蒙古族的李同学说，民族自由不是政治的一部分，是那片土地上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他感叹蒙古人虽然不似维吾尔族和藏族人那么悲惨，但是亦都逐渐失去自己的语言文化。他说，我很爱我的国家，但是亦都爱我的文化。中共声称民族自由， 但是就迫害了所有民族。新疆维吾尔人不过是中共种族灭绝计划的生还者，他的爸爸在集中营被迫去世，表兄弟姊妹消失。不过表示维吾尔族的今日可能是每个中国人的明日。世界各城市的中国留学生因为悼念乌鲁木齐大火而延伸引起的白纸运动，亦都令布格感到惊讶。他说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国人为新疆乌鲁木齐大火站出来发声。布格说这讲明维吾尔族的苦难终于令汉族人理解，并且展示了同情心。他希望白纸运动或者类似的抗共运动能够一直持续，直到中共倒台。中共迫害法轮功到现在，各种迫害酷刑不断被曝光，包括将法轮功学员打伤之后再在伤口捽盐，然后将结痂的伤口再打伤再捽盐，连续几日反复折磨。有学者指出中共的邪恶已经达到登峰造极，另外有律师呼吁国际媒体关注。据明慧网报道，原籍吉林长春榆树市的法轮功学员于春波2020年11月12号在屋企被绑架、被抄家，被冤枉判刑三年半，非法关押在吉林省公主岭监狱。今年2月24号在公主岭监狱出入监区三楼的监狱办公室里面，狱警沈旭东、赵旭和杀人犯马涛、李建阳等人参与折磨于春波。在当日他们刮了于春波98，用电棍电击他的肛门，用钢板尺打伤他的大腿、小腿、背脊和臀部，再在伤口捽盐，然后再打再捽盐，一直折磨了两个多钟头，连续几日反复这样折磨，直至到第五日于春波被电棍电到出现心脏病的症状，但是恶人就将早已经准备好的救心丸塞入他口里面。4月18号于春波被送到公主岭医院抢救，家属心急如焚，但是狱警就不给家属见于春波，只能够用电话和公主岭监狱沟通，家属要求保外就医被拒，于春波现在被非法关押在二区队。报道说由已经有公开报道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案例来看，在伤口撒盐的罪恶并不只出现在吉林公主岭监狱，亦都不只是发生在现在。早在1999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之后没几耐，在中共的监狱和劳教所就首次出现在伤口撒盐的酷刑，而这些酷刑只是中共多种酷刑迫害的冰山一角。旅澳历史学者李源说12月2号向大纪元表示，在21世纪这种事能够发生，说明中共治下的社会没有人性，监狱就是以迫害人为乐，无论是酷刑也好或者说其他方式也好，中共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非常残酷。李源说话这也都可以看出中共的邪恶已经达到登峰造极，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得出，毫无人性。一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大陆维权律师表示，中共这些极端的酷刑需要更多国际上的官方媒体、主流媒体或者是民间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广泛报道和传播，这样就能够有效地制止、震慑这些迫害。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迫害法轮功是由江泽民发起，一直持续到现在。虽然他已经死了，但是这笔血债还未终结。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迫害到失去生命，甚至被活摘器官。中国的道德水准也都由他迫害法轮功起插水式下滑。而迫害法轮功的种种手段亦都早已经应用在中国人身上。换句话讲，声援法轮功学员制止迫害，又何尝不是自救呢？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